大家好，好好好好，耶、yeah. ！哦，这个你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喝咖啡啊？没有啊，困不困呐？我不困太好了，我有点困，你们不困太好了。我之所以困是因为，昨天下午我太太刚生了我们的第三个孩子，对，谢谢。嗯，然后，所以我昨天晚上休息的，虽然休息的睡的时间不多，但是呢，还是精神很充沛。然后我就问问你们，看你们困不困？你们说哦，你们也不困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讲到的时候呢，我也不困；你们听到的时候，你们也不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聚会。我今天想分享这个题目哈，一个良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发怒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或者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，曾经有过这方面的困扰呢？如果有的话呢，你举手给我看看好吗？可能谁跟我在一条船上，我看看。哦、oh, ，Sunny， OK， Ray， Wendy， 我们四哦，还有几位哈。我相信我们如果在信主的过程中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或早或晚，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，当我们理解不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造成两种比较不好的后果。第一种后果呢，我们就会简单化把发怒的神放在旧约，把良善的神放在新约，所以我们就会造成神的这种割裂，新约和旧约的这种割裂，这会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发生一种割裂，这是一种不好的后果。另外一种不好的后果呢，其实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品格，我们在基督徒在行事为人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陷入混乱。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该不该发怒，该不该生气。包括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，他什么时候，他是不是在一些情况下他是应该发怒的，而在一些情况下还是不应该发怒的。我们如果自己不清楚，我们对神的认识产生分裂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行事为人就会产生这种混乱。然后呢，我们教孩子的时候也会产生这种混乱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朋友，他跟我说，他教他的孩子在教会在学校里面，如果有人欺负他，他说你都不要还手，你都不要就是也不要还手，也不要生气。结果这个你猜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？他就说我不要去教会了，我才不要这样的神呢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让我们自己思考明白以后，我们能够对神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基督徒做基督徒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见证，我们教别人，帮助新的基督徒也好，我们的孩子也好，也可以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。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。然后在分享之前，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照片，下一个页的照片，再往下，是有一个小说或者也是一系列的电影《纳尼亚传奇》，有谁看过其中的一些部分吗？啊，好的，有一些哈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 C.S. Lewis 他的一些儿童的。个小说《纳尼亚传奇》，然后呢，后来又改编成了电影。在这里面呢，有一个场景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，就是那个狮子。我们看最右边的那个照片里面，有一个狮子的这个头像。它是有一个地方叫做纳尼亚，这个狮子是纳尼亚那个地方的王，它是象征基督。他是一个狮子，所以有几个小孩，他们第一次来到纳尼亚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听说这个狮子名叫啊阿斯兰，这个他要回到纳尼亚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们就有点一方面很兴奋，想要看看这个狮子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他是狮子，他们有点害怕。他们担心这个狮子会不会很凶猛，会不会伤害他？他们呢就和纳尼亚那个地方一些动物园一样，那个地方生活的有一些小动物，叫做一些海狸。看下一页的照片，就一些海狸，他就问那些海狸说：“这个阿斯兰这个狮子，它安全吗？”很好奇问：“这个狮子安全吗？”这个河狸就他说：“它当然不安全。”说。 he is not safe, but he is good. 他说这句话，说这个狮子呢，它不是安全的，但它是良善的。它也是代表的基督，就 God is not safe, but he is good. 神不是安全的，但神是良善的，是美善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河狸说那个狮子，就是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，就是说这个狮子它的本质不是安全的。他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安全的，就是说不是，就是说不管谁在他面前，不是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安全的。有些人在他面前是安全的，但另外一些人在他面前是不安全的。什么样的人在他面前不安全的？一些坏人，一些恶人在他面前是不安全的。但他的本质呢是良善的，就是因为他是良善的，所以他是不安全的。所以他是良善的呢，就是如果你是好人，你在他面前你就是安全的。但如果你不是好人，你是一个恶人，那么你在他面前就是不安全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哈，希望你们听清楚就行了。就是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神也是很恰当的，就是神他的本质是良善的，就是因为他是良善的，所以他在一些人在他面前就是安全的。如果你是追求良善的人，归顺他的人，就是良善，就是安全的。但如果你是一个执意作恶的人，那么在他面前就是不良善的。神也是这样。这是简单来说我们如何理解神的怒气。我现在来详细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一个良善的神为什么会发怒。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神的愤怒是必不可少的。神的愤怒是必不可少的。必不可少的原因并不是说神他本质是神的这个怒气呢，好像他的一种属性一样，神好像火山一样，里面有一些岩浆，他需要定期来喷射一下，定期来发泄一下他的怒气，不是这样子。因为神的愤怒呢，不是他的属性，神的愤怒不是他的本质。神的愤怒是什么？神的愤怒呢，是他面对罪恶的时候他的一种圣洁的回应，是他一种圣洁的回应，不是他的本性，不是他的本质，而是一种回应。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罪恶，这个世界有罪恶，所以神一定会发怒，因为他是良善的，所以当他看到人作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发怒，就像这个狮子一样，他一定会阻止恶人来伤害那些良善的小动物。这是简单来说。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，这幅图画美不美？这个图画叫什么？这幅画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叫星空哈，是梵高的星空，这个很漂亮。但如果你看到一幅很伟大的艺术作品哈，比方说你买了一幅很贵的一个花盆也好，或者是一个油画也好，你放在你的家里，但是你看到有些人他恶意往上面泼一些牛奶，泼一些比方说墨汁，你看了之后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很生气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宝贵很美好的东西，有人要恶意破坏它的，你就会很生气。因为这种怒气呢，就是跟上帝的怒气有点像，就是一种义怒。这种义怒呢，就是当看到罪恶的东西在伤害一些美善的东西的时候，他想要阻止罪恶，他想要保护这个美善。所以这是神的怒气。神的怒气不是跟我们人的怒气有的时候是很掺杂的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喜欢不喜欢跟一个经常发怒的人做室友？ No 啊，我也是。那你会不会尊重一个从来都不会发怒的人？ 你会不会尊重一个从来都不会反主的人？有一种软柿子的感觉。无论你怎么对待他，无论你怎么对待他的妻子，对待他的孩子，他从来都不会反主。你会不会尊重这样的一个人呢？也很难，因为你觉得他该反主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反主？有人，如果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弟兄，如果一个弟兄有人来刻意的伤害他的妻子，他说原谅他，原谅他。你作为他的妻子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应该保护我才对，就像做姐妹一样。如果有人在学校里面刻意伤害你的孩子，那你说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从来不会发怒。那不对，你一定会很发怒，因为这种正确的怒气是要阻止罪恶，保护良善，保护美善。他的怒气之所以不可避免，就是因为罪恶在伤害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，而我们人也是他所造的，具有他形象的一个艺术品。所以当罪恶，当一些罪恶的人他持续的伤害自己，伤害别人，伤害神的受造物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就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你期待圣经里面不会描述神的怒气，那这个期待就是有问题的。因为良善的神面对罪恶，他一定会有发怒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，也有很多的例子来给我们看到神的怒气。比方这里那红书的1:2，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大家能看得清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，1、2、3。就是在旧约，我们看到新约里面也有很多描述神怒气的地方。比方说在施洗约翰，在启示录这个地方呢，很多不信神的人，他们会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们会说对山和石头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要躲避那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也包括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说这些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怒气的？也包括我们的主耶稣，在他的教导里面，在他讲的很多的这个比喻里面 parable 这个比喻里面，他会讲到那个家主，那个王，他的怒气。所以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摩西到先知到诗篇到耶稣到使徒，他们都知道这位良善的神是应该发怒的。所以神的怒气面对罪恶，是因为罪恶所以使得神的愤怒不可避免。因为神的怒气是对罪恶一种圣洁的回应，要阻止罪恶，要保护神美善的这个创造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原因，我说清楚了吗？哦，好的，那我们看第二个。第二个呢，是神的怒气是最少化的，他的慈爱是最大化的。如果你看圣经，会看到很多描述神的怒气的事情，但是有更多的是描述神的慈爱。刚才我们李姐妹，李悠然姐妹是吧？刚才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，你好，李姐妹。然后呢，她跟读的时候，我们读了三个地方。提到神是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这样类似的话在圣经里面，你知道有几处吗？有九处这地方，他都说到神不轻易发怒，有的说到不轻易发怒，但很多时候说到不轻易发怒，他的前后都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重复了九次。之所以这样重复，其实神是要让人知道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更多的是恩典和慈爱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在旧约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，就是先知约拿。看一个照片，先知约拿，大家记得，我问大家，当时神让约拿去哪个城市传道？尼尼微。约拿愿意不愿意？ 他就不愿意，他逃到了他市。后来神是用什么船把他送到了约拿？一个鲸鱼船，一个渔船，大渔船。然后呢，约拿他去给尼尼微，因为尼尼微当时的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所以约拿就很不愿意去那里传。后来呢，他一传到，没想到尼尼微城全悔改了，所以约拿就很不高兴，约拿就很生气。其实这里呢，就神接着就对约拿说了一番这样的话，说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，可能是指小孩子，就有12万，还有许多的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可能在约拿看来，尼尼微人作恶多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他们灭掉。但是神说，我想要让他们悔改，他里面那么多的人还有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所以神更多的是想要挽回。虽然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神也会立刻发怒，但这是很少的，也是有一些特定的条件之下的，但更多的是神其实是想要让人来悔改，能够来挽回人。我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 Tyler Robinson， 大家知道他，见过他的照片吗？见过。我在有些人可能没有见过，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张，你就知道，可能更知道是谁了。这个是 Charlie Kirk， 也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。这个 Tyler Robinson 就是这个人呢，就是来刺杀了 Charlie Kirk。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也是觉得很吃惊。后来我一看，我跟踪下去，让我看到更加意外和吃惊的一些事情。后来这个 Tyler Robinson 去被警察抓捕了。他是为什么被警察抓捕的呢？是因为他的爸爸看新闻报道，看这个照片看着像他的儿子，他就给 Tyler 打电话说，儿子是你吗？是你干的吗？他说是我干的。后来他爸爸又很难过，他爸爸就找了他爸爸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也是一个牧师，所以他们就跟泰勒说，说服泰勒。那个时候泰勒他更愿意自杀，而不是去警局里面投案。然后呢，他爸爸就和那个爸爸的牧师就来说服泰勒，说你应该要去警局自首。他就苦口婆心地劝泰勒去警局自首。大家可以想象他的父亲的心情吗？他看到他自己所亲爱的儿子，但是呢，他又要做一个决定，要把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做了这些恶事，所以他要把他的儿子送到警局，绳之以法，面对公义的审判，承受公义的后果。他父亲的这种心情会是什么样呢？肯定很复杂，肯定很难过。但我想，这个父亲他当时的心情，其实就体会到了神当时发怒，要去审判人，要去惩罚人，甚至要去灭绝人的时候，神的心情。在创世纪的第六章，当诺亚洪水，神要用洪水灭世的时候，那里那经文里面说，神看到人所思所想的都是恶，就心里忧伤。所以神要去灭绝恶人，要伤害恶人，要惩罚恶人的时候，神不是敲锣打鼓欢欣跳舞的，神心里面是很忧伤，但是呢，他又知道他必须这样做。我再给大家看一处经文，在先知以西结的33:11，我再请大家来读一下好吗？一二三，谢谢谢谢。我们看到神的这种心情，他说你们回转吧，我断不喜悦恶人灭亡。但是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，所以神他是要给人最大化的慈爱，最小化的怒气。如果是你跟我是神，我们看到人这样为非作恶的话，我们早就把人灭了，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公元2026年。 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是耶稣讲的，在马太福音的21章，是那个凶恶佃户的那个比喻。我想我们在座的一些人，可能你会在家里面有一些，家里面的房子里有一些房间在出租，你如果你是有房子在出租的话，你更理解耶稣在讲的那个凶恶佃户的比喻了。那个比喻里面，我没因为经文比较多，我没有放在这里。他就是讲那个一个园主，他盖了一个葡萄园，就租给了一些佃户，租给了一些租户。然后呢，合同上写着你定期给我交纳一定的，就是一个租金，或者是交纳一定的收成。然后呢，他后来这个家主去派他的仆人去收租的时候呢，就被那些租户打了。后来呢，他又派一个仆人去收租呢，又被租户打了、羞辱了、杀了。连续好几次之后呢，他又派他的儿子去了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如果你家里面有房子在出租，比如说你去家里面有人派自己的妹妹啊，或者是孩子去收租，如果他把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妹妹打了，你会怎么样？那立马就义愤填膺，立马就肯定不能再让他这里住了。但是耶稣讲那个话，他就让我们跟我们描述出看到神的心情。神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派一些先知去呼唤以色列人，你们要悔改。但是他们把先知打了，把先知杀了，把先知羞辱了，但神一再忍耐。所以这就是看到我们神的心情。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，他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还有先知耶利米，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，他知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，但是他说了一样这样的话，他说我们不至消灭，我虽然说我们灭亡国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剩下来的人。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因他的怜悯我们不知断绝。所以正是我们一般我们说人间的父亲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习惯的会说严父或者是慈父，但是有的人会把它来分离开来，有的人是严父，有的人是慈父。但是在神的里，我们看到神是合在一起的，他既是一位严父，又是一位极深极深的一位慈父。所以这是他为什么必须要发怒，但同时呢，看到他对人的怒气其实是最少的，也是程度也是最小的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其实是神最希望的是免去对人的愤怒。所以圣经的核心它并不是讲神有多么的恨人，神有多么的对人多么的生气。圣经的核心是耶稣在约翰福音3:16所讲的。3:16怎么讲的？耶稣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圣经的核心。圣经的核心，神给我们看到在他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，不是让恶人灭亡，让罪人灭亡，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信靠他而不至灭亡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就我们看到神性情的两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，这上面挂了一个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是有两面，有正面有反面。它的正面是神的慈爱，它的反面就是神的愤怒。他的愤怒就倾倒在耶稣的身上，然后他要让我们看到他正面，就是看到通过耶稣承担神的愤怒，要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慈爱。所以在罗马书的5:9，保罗说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，靠着耶稣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所以神的愤怒是神对最圣洁的回应，而不是他本性，也不是他的本质，而是对最一定会有的一个圣洁的回应。 但是他不想这样子，他想免去这些。他看他，因为他是造物主，他是我们的创造者，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在一个不被罪沾染，能够不顺从罪的这个光景之中。他的使命就是要把人和整个受造物和他一同带到荣耀里面。这也是彼得所说的，我们能够盼望新天新地，能够有义居在其中。所以他有这方使命，所以他一定要除去罪。他有两种方法来除去罪，一种是借着他的愤怒，他的审判，另外一种是借着他的救赎，借着耶稣的宝血。而他期望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领受耶稣的救赎，能够领受他的宝血的遮盖，借着圣灵的更新，让我们能够脱去罪的辖制、罪的后果、罪的辖制，能够有新的生命。这是神他最大的一个心意。而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说，我们都差不多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三到五节，他这样说：“他说我们，他包括他自己，他说保罗说我还有以弗所的基督徒，他说我们本来都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所以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的本性在神眼中都是可怒之子，但是因为神无限的慈爱，他希望能够免去对我们的愤怒，借着耶稣让我们得到他的救赎，能够成为蒙他所爱的儿女。所以这是我们神的心意。所以你看到神他不是旧约和新约分裂的神，神不是一个在旧约里面只有愤怒，在新约里面只有慈爱的神。神就像一个慈父、一个严父、一个正直的人、一个好的母亲一样，就是因为他是良善的，所以他一定会有愤怒的时刻。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《纳尼亚传奇》里面说，God is not safe, but God is good. 神不是一定是安全的，但神是良善的。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明白这些神的属性，让我们能够，一方面，我们不是仅仅是惧怕神，而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属性之后，我们一方面对神有一种圣洁的尊敬，但是呢，又对他有无限的这种感恩，还有敬拜。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的品格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可以效法神。我们也是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《爱的真谛》里面说：“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。”然后呢？对，不轻易发怒。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所以那里说的不是说不发怒，而是让我们也要效法神的品格，不轻易发怒，让我们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。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，能够让大家，我们对神有更加完整的认识，然后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发怒，也不是从来都不会发怒，而是像神一样，知道我们也要慢慢的学习对罪恶一定是不喜欢不义，然后呢，但是不轻易发怒，但是同时呢，也要挽回，要拯救这些在罪里面的这些人。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然后呢，我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三个问题哈。第一个，你现在是否更加明白了神的愤怒呢？这个良善的神，他为什么会发怒呢？而神呢，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避难所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逃避神对罪恶 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审判，你愿意进入这个避难所来接受耶稣吗？然后第三个，你愿意在生活中效法他的性情，能够学习凡事忍耐，有无限的慈爱，有丰盛的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然后呢也能够这样子行事为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邀请你，你也来对神来阐明你的心里面的收获，还有你心里面的一些挣扎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圣经，你给我们一些有一些简单易懂的真理，也有一些比较深刻难以明白的真理。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，告诉我们真理，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的模范，什么是健康的健全的人格。你借着耶稣给我们活化出来，让我们看到原来行事为人应该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天父，我为我们的很多的慕道朋友来祷告，求你来带领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听着讲，借着讲道，借着和来教会，借着和基督徒的交往，借着你所造的天地万物，借着你圣灵的感动，能够认识你。我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加融会贯通的来看圣经，来认识你，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生活中做一个圣洁的人，也有圣洁但充满慈爱的回应。你帮助我们，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